礼拜天 iRadio 爱广播，欢迎你，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也欢迎你。
对，算了一下呢，我们现在8月24号，离我们台庆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哇，万峰，我在想台庆过这么久了，你还说台庆？哦，原来你是说过去了快一个月。
对啊，过去了快一个月，原来时间过得挺快的哈。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网站呢，保留听节目呢，有一个月的时间，通常，所以呢，就提醒你，如果你还没有听我们这个台庆，我们的听众朋友用 AI 来唱歌呢，你肯定要来参与一下。
哦，可以去听一下，还有几天就要下架了，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了，
就好像人家的这个优惠呢，快要结束了，
对对对对，最后五天，那快点听，快点听。我们的台庆的特备节目，但是应该是会放在资源库的，但是之后资源库怎么去啊，那个就可能现在知道不同的弟兄姊妹有困难，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听。另外第二个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就是我们的戴德生广播剧，现在到了尾声了，8集节目，那这个礼拜应该到尾声了，那下个礼拜呢将会是一个幕后花絮的部分，就谈谈呢怎么录啊，他们的过程有什么喜怒哀乐啊那。
好啊，那另外呢就是我是故我爱嘛，八月份也是有这个怎么样走过人生的高低起伏，哪一些诗歌能够帮助你而鼓励你呢，你也可以在其中来选一首，并且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
对了，那希望你点好歌，就让这个熊乐来演绎一下，于心田来演绎一下，那我也看看能不能用 AI 演绎一下。
好好啊，万峰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电台呢有听众形容我们是个神迹，我也觉得是从创办人开始有那个意向开始呢，一点的工作慢慢现在呢就发展，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有提了，我们遍布世界差不多2/3的人口都有我们的广播，对不对？
对
啊，那你知道呢，良友电台呢最近这一年呢，我们也在不同的地区呢开始有一些的推动。
对，我知道在新西兰也有啦，在这个印尼也有啦，还有在哪里，
在菲律宾，
菲律宾也一直都有，
都有这些我们华语的广播。那在印尼呢今年还增加了4个地区有这个调频的广播，
所以这个是很感恩的，因为我们的做的节目不单是服侍整个大中华地区的人，更加服侍全球的华人。
那我们呢还在这个脸书啊，还在 IG 啊，
IG
现在呢都有这个账号呢去推广。
好老啊，现在年轻人在外地的都玩那些叫 Threads 啊，那些
对啊
X 啊，那些我们还没有，其实平台是无限的，时间是有限的，
对啊，
节目呢就无限的，但是推广的人有限，
对，
所以未来可能要多请一些的不同的同工回来做推广的工作。我觉得呢我们做节目的人呢做好几个节目够了，然后多推广就行。
其实呢真的，我们现在在这些地区呢也是我们只是节目就在那里了，然后呢当地有一些的年轻人啊同工，他们觉得哎呀很好啊，他们就推广咯，去跟当地的不同的地区的华人去分享这个福音了。
更加重要呢是我觉得推广的旅程呢就是要让那些人觉得这个是跟我有关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你也能够跟身边的人分享，哎，这个节目与我有关，与你有关，我们一定要听啊，戴德生广播剧，我们一起拥有这个宣教的精神，我们台庆，我们一起拥有这个电台，电台是你跟我的啊，还有我是故我爱，我们都爱唱诗歌，我们都希望用诗歌把信仰传承开去。
那如果说你要爱这一个的事工会这个电台的话呢，我相信是因为呢你的生命受到一些的帮助，然后呢有改变，那好像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的见证，他们是怎么样从蒙召到结果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良友电台陪伴了他，所以他这么多的感恩要跟我们来分享啊。
对了，待会呢刘姊妹呢会谈到他怎样蒙召去教主日学，然后呢楚弟兄呢就会谈他怎样听良友电台成为传道人。
成长结果，从梦找到结果。 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
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
从蒙召到结果，
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
良友电台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姐妹，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蒙召的经历。说起蒙召侍奉，我记得我最早参与侍奉是在2006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平信徒，平时聚会祷告都很少。然后呢，有一次教会有一个音乐的学习，因为我对音乐比较爱好，我就去参加了。在这次的学习当中呢，我们的老师看到我学得比较快又很年轻，所以就鼓励我参加唱诗班。当时我就有一种深深的不配感，我就觉着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又平常不爱读经，不爱祷告，又不爱聚会，那些在唱诗班里服侍的，他们穿着圣衣在讲台上向神献上唱诗的，他们应该生命很好，他们应该生命很丰富，而且他们在我的眼中是天使般的存在。所以当我这种不配感使我直接就拒绝了老师的提议，但是因着老师屡屡的就邀请我说，你来吧，这么年轻，我们教会需要年轻人来参与服侍。所以呢我就去了。所以当我第一次站在台上献诗的时候，那种荣耀感是我一生都忘不掉的，就是我觉着我这么不配的人，但是神却抬举我，让我站在台上献诗，我觉着非常的荣耀。此后因着参与服侍的原因，我的读经也多了，然后聚会也多了，听的道也多了，所以我的生命也在神的话语里面慢慢的成长。就这样经过了2年，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教会的负责人有找到我说，说刘姊妹，我看到你还有你的孩子每个星期天都会固定来聚会，那么现在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因着个人的原因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这边缺乏主日学老师，那么好不好请你来帮我们看一下孩子，等我们找到合适的老师就给你替下来。我当时觉着那自己的孩子也在主日学，现在教会又需要有人帮忙看孩子，那我义不容辞，我就答应了。当我在主日学看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没有任何对孩子的灵魂啊、生命的这样的负担的。很奇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教会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主日学老师。然后呢，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培训的机会，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说，那他说刘姊妹，这边有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出去学习？我说好呀，多学习，技多不压身嘛。然后我就去出去学习了。没想到这次的学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培训，是在无论是在圣经的真理上，还有使命感的这种宣召上，是我当时的生命需要的。也就在这次的学习当中，我对孩子的灵魂有了负担，对主日学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那回来以后，我当然是更甘心乐意的在主日学帮忙，但同时呢，我也不确定，我说我还要永远待在主日学吗？因为我已经对主日学有更清晰的认识了，但是却没有从神而来更清晰的呼召，说我一定要待在主日学做主日学老师。就在我彷徨，就在我不知道是否有神的呼召，我还是否要三心二意的时候呢，上帝借着一个异梦告诉我了。在那个梦里，我梦到了，就是我在路上走，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孩子，他撞了我一下，他向我道歉，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这个场景就好像我们平时看电视连续剧一样，那种被孩子撞了，其实这个孩子是个贼，他会在借着撞你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偷你身上的东西。其实这样场景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这个孩子撞到我以后呢，然后呢他居然去摸我的钱包，偷我的东西。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呢，说小孩子不要学坏。然后这个孩子居然去猥亵我，在这个梦里这个孩子猥亵我，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坏，然后这个孩子然后就抢我的钱包，然后猥亵我，以后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我想这孩子太坏了，我要抓住他，教训他，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要好好的教育，我就去追这个孩子。然后我追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进入了一个屋子，我进到那个屋子，我发现一屋子全是孩子。那个屋子里的孩子在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电视连续剧看到夜总会的那种场景，就是有的在喝酒，有的在抽烟，有的在那个做一些很不雅的事情。我就觉着，哎呀，怎么这些孩子都在学坏呢？然后我还继续在往前追孩子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带领我进入到这个屋子的一个内室，在那个内室里，我看到有几个孩子在吸毒。我说，哎呀，我说这些孩子怎么都在变坏，都在，我说这个孩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怎么会这样呢？然后这个梦我就醒了。当我醒了以后，我就想，神呢，这是你给我的一个护照。当我还在不知道是否要为了主日学或者要为着孩子的灵魂来奉献我自己，来摆上我自己的时候，你借着这个梦让我看到今天的时代孩子们会活在怎样的一个诱惑和罪恶的环境里面，让我来为着孩子们的灵魂来摆上自己。所以呢，我把我自己做的这个异梦告诉了我的同工。我说我原来很犹豫，我要不要继续做主日学老师，或者我原来还在想啊，教会赶紧找上老师，我就退下来。但是我现在我已经确定了，这个老师就是我，我不会再往下退，因为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正式的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正式在神的呼召下，借着领袖的呼召，借着导师的宣导，然后再借着上帝借着异梦来清晰地告诉我，我就在神的里面成为被神亲自呼召的一个主日学老师。就这样，从我蒙召2008年蒙召开始到现在2025年，已经17年的时间，我一直坚守在我们主日学老师的这样的岗位上。当然中间有很多的时候我会软弱，我会有些时候甚至在服侍当中会孤独，因为我们主日学老师好像跟整个教会很分割的。比如说我作为主日学老师，我成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甚至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都不认识我，就是有会孤独，有时候会气馁，有时候孩子们不长进的时候，甚至孩子们长大以后离弃神的时候，很气馁，很孤独，很有时候很狼狈，甚至我自己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被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会攻击我说，哎，他还是主日学老师呢，你看他自己的孩子还怎样怎样。所以中间当然会有挫折，但是也会很有成就。有很多的时候好几年不见的孩子的家长因着搬家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软弱也好怎样好，离开教会几年以后他们会再来找我说，啊，刘老师你好不好去看看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现在需要你，这样的对我有这样的一个信赖。我都觉着神的恩典带领我度过了这17年的光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主日学的老师。我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有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了，所以我非常感恩。当然我有软弱，我有气馁，但是上帝的恩典托着我。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节经文我特别的感恩，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保罗在这里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节经文带给我很大的感动，也给我很多的激励。我常常回顾自己的服侍的经历，我常常在软弱的时候借着这样的经文来鞭策自己说，不要忘记神的呼召，不要一直软弱下去，赶紧的刚强起来。好，感谢主，这就是我蒙召的一个经历，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在你里面。
良友会客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一位传道人，他是我们的楚弟兄。
大家好，
楚弟兄平安。
平安，
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里遇到您，因为呢您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因为您说您在小的时候就听过电台了。
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呢？
90年代，因为我记得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在家里面会到农田里面干活，一边我都会干活，一边会听收音机。正好我们家有一个很老式的收音机，好老式的。然后无意之中就在那个收音机频道的最边上，我记得应该是最右边最右边，听到哎，怎么还有圣经的话语，还有这个信仰的内容。哇，好惊奇，好惊奇当时。
那个时候您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吗？小时候
是的，因为我妈妈信主，所以从小就带着我在教会中长大，所以对信仰就一直是跟着在教会的。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在教会中听到的跟在收音机里听到的真的好不一样。
理解理解。因为那个时候90年代我们内地的这些信息还不是非常的这个丰富。所以良友电台呢在你小的幼小的这个心灵深处就扎下了一个正确的根基在信仰上。原来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单单像好像拜拜呀那些迷信一样。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
感谢主。那您当时是都听了些什么节目还记得吗？
因为比较久远了，真的有点想不起来具体听到什么节目。
没关系。
但是会有很清楚的印象，就是跟在教会中听到的或者说看到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教会中听到的往往好像只是比较有点干巴巴的这种的教义性的内容。但是在电台之中，在这种广播里面就会听到很丰富的信仰的内容。
理解，主的道是活泼的
真的是感觉就真的看到了上帝的那个荣耀的那种感觉。
听了电台之后一下子感觉到豁亮了。后面您有没有就是继续的在听呢？
因为那是小的时候通过电台听的，后来我记得应该上中学，后面到高中之后其实几乎就很少能够听得到了。而且
是搜不到了吗？
对，
还是不用收音机了？
因为我们最开始听的时候就是用收音机，而且是在最边上，而且还很不稳定。
您的是中波吗还是短波？
应该是中波。应该是中
波，1566千赫。
哎，对对对，1566千赫。是的。
对。是。那您还记得一些主持人的名字吗？
其实都会比较模糊。但是感谢主来到这边之后见到和听到一些声音好像似乎又有一点印象，比如说文慧姐妹
文慧老师，感谢主。
好像林美玉老师
林美玉老师
可能还有一个弟兄的声音，因为我后来我就想到他清楚的就是他在电广播中会讲出那个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
林成吗？林成，
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但是我感觉那个诗篇第一篇在他的声音之中，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非常清楚的印象。也就不从恶人的计谋，特别是后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哇，我就感觉这个信仰的内容，那个生命力，那个丰富和荣耀，哇，真的难以想象。
感谢主。那当时您听电台的时候，对这个现在，就是您当时听电台的时候，和您现在身临其境，已经在电台了，有没有什么异同呢？
相同的地方就是感觉真的都充满着上帝的荣耀。 那这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语，因为是借着声音能够传递出上帝那个永恒的真理。
嗯，
那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原来听总是感觉那是天上的世界，
啊，
空中的那种，然后来到这儿呢，就会有一点哇，我来到天上的那一种的感受，或者是说听到的声音，就像圣经说，神是道成肉身嘛，就是那个道，上帝的话。就只有声音，
嗯，
但是成了肉身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当我第一次来到电台的时候，看见这么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服侍的老师们，还有啊，真的感觉来到了，真的是原来听到的只是在天上，现在是自己进入到天上那种感受。
是的，感谢主。嗯，神福音的这个声音透过大气电波，传递到我们的同胞的耳中。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中华大地，而且是呢传遍了地极，所以我们的这个使命也是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哎，感恩。既然来到这里了，也看到了一些您当年就是熟悉的声音的老师，譬如说文慧老师啊等等。其实后台您知道吗？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一些老师，嗯，
来到这儿，
因为一个节目的诞生呢，不是一个人的力量的，其实背后都是很多默默无闻的老师，当然是我们的神的大能。那。既然来了，有什么心里话要跟我们的老师说吗？
当然首先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上帝使用这么多辛勤服侍他的仆人在这么多年，其实我知道现在也是电庆的时节，对吧？
对对，
台庆的时节，
台庆，
对，
嗯，
这个时节其实我发现这都比我的年龄更长好多好多。那其实上帝在使用这些老师，我真的非常感恩上帝使用他们，包括刚才您说的有很多后台服侍的同工，服侍的老师，他们默默无闻，让这些老师们的传讲的话语能够直接通过电台传播到地极，传播到各地，这真的是我想上帝一定会纪念的，这是真的是非常为这项事工来感恩。当然真的也很期望，就像电台所说的，这是传福音到地极，传基督到地极。因为我想电台广播这真的有它天然的优势所在，
嗯，
然后不太会受地域，不太会受这些其他的
是
所谓的高墙或者任何其他的限制，能够真实的把这些传扬出去。
是的。
而这个传扬出去呢，我认为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于它是声音的方式。
嗯，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网络这种时代，太容易受我们眼睛所见的迷惑。
嗯，
而且你知道人的那种罪性，可能我眼睛看这个，我真的很想再看再看再看。
嗯，
当然上帝不是说我们不希望看他，上帝也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是希望人能够去真的看见他，但是他所看见的又是有超越这个时空的。
嗯，
怎么能够超越这时空？声音电波，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非常荣耀的方式，也非常有效和有力的方式，能够把上帝的道，那个真实的生命之道能够传扬到地极。哇，真的想想都是荣耀的事情，所以真的很祝福电台，也希望真的上帝继续来使用电台，能够传扬基督到地极。
感谢主。弟兄您，现在也是已经在服侍了对吧？
嗯，是的。
所以非常感恩，也想呢您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您服侍当中就是感恩的呀，或者有什么需要带到的。
我想感恩的事情真的就是，其实从小在当然我非常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带到教会之中，
嗯，
福音的种子在心里面。当然也会感谢像电台这样的其实不仅像电台我当时还不知道的老师们，当然我还有教会成长在我身边的这些叔叔阿姨，他们都很关心我，就是我的属灵长辈们，其实他们都不断地在我的心里面会播下那种福音的种子，播下那个上帝的道的那个种子，以至于让我就像听到电台一样，越来越感受和经历到上帝道的丰富。
嗯，
这个丰富在我的在人的生命之中，其实可以产生真的奇妙的工作，让人，哇，真的你就会更加的渴望天上， 将来与上帝同在一起那样的美好。
嗯，
那其实一直追求上帝的荣耀，一直追求上帝的这个道的丰富，越来越更多的认识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道现在白纸黑字就记载在圣经之中，
是，
所以这也促使我在五年前就辞掉工作，全时间开始读神学，然后也立志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和追求。但是虽然我现在刚刚毕业，但是我发现不是说真的已经完全认识了上帝的道，就会发现哎，只是开了一个门，原来到上帝的道后面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还有可以更多去寻求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真实的会感受到，其实上帝的道不仅是更新我，他也让我看见在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会有很深刻的那种生命更新的工作。我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是的，
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道，在人的心里面去更新人，让人更加的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看见上帝这样的丰富的一个在这地上天国的那个荣耀，真的相比地上任何其他的工作，我想都比拟不了
的。是的，是
的。所以我也就期望求神来带领吧，因为暂时我也是变换了一个环境，可能在工作和服侍的岗位上面都要有所调整。
嗯，
所以也求神带领我在下一个人生的阶段能够继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参与到他所喜悦的事工之中，能够来见证他和荣耀他。
好的，感恩，我们也愿意为你代祷。
谢谢。
因为盼望呢，你日后呢也多多的跟我们互动
啊。
我们呢牵手携手同行，走这条十架的道路。
嗯，
我们非常感恩。
谢谢。
我们也谢谢楚弟兄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
阿们，
感谢主。弟兄姊妹，再见。
再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好，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今天很高兴有0682的分享，他说，良友电台就是一个神迹啊，
好多人的生命因为接触良友发生了奇妙的改变，更加述说上帝的荣耀和美德，阐述了圣经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一起努力啊。那收到一个1545的分享呢，他就说，你好，能不能把邮箱地址发给我呢？我发来发去都发不到，我发到同行 at 良友一点 at， 好像说这格式不正确。
哦，
那第一，我跟你说，我们是 ARC at 良友一点 NET， 这个是正确的。最后那个是 net NET， 不是那个符号
小老鼠
啊，小老鼠不是这个，所以是 ARC 小老鼠良友 LIANGYOU 一点 NET
啊，
这个才对。
所以没有中文的，不要打中文的字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
还有9398就问我们能不能每周给他发讲义呢，这个连接呢啊，这个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放在心里头想想。好了，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看那天上的金光，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想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他愿忍耐地等待造物主将他升起。